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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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大家晚安。我们上一次讲到，其实学佛法很重要的在就是要具足信根，对不对？那信根如果他能够在接受例如说因缘性的一个滋长，就好像树木有没有，就是从那个种子开始发芽，那能够扎根，然后能够就是承担起像那些枝叶，然后能够怎样结果、那这就产生了所谓的信力、这样子的情形下、就是有信跟无信。有信之人呢，明则明怎样可治啊、也就是他还能够承担起这样的一个怎样学成佛的一个这样器具啊，那如果啊，是无信之人的话，你看就名为这样一禅体啊，那一禅体就名为这样不可治，那所以除一禅体呢，于悉自矣啊，十四故呢，涅槃名为这样无川有啊，好。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这边这一段内容呢，我们发现怎样？信根的具足很重要，这累生累劫当中你有没有种下这样的因缘性、那再来就是如果没有、其实现在人其实很多东西都讲累生累劫、讲三辈子，可是我们要很注意的是那你这辈子要干嘛，对不对、你很多东西就是哎呀我师父啊，这都是我累生累劫当中的习性啊，这都是我累生累劫造就来的、那什么东西都往前辈子找，那你这辈子有什么作用呢，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应该是当然一定是累生累劫会影响到现在，可是我们思考逻辑应该是我现在能做什么改变未来，对不对？好，也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例如说信根的还没有能够就是承受起那个成为信力的话，我们就让我们的信根能够怎样好好的滋长，那能够好好的滋长就听闻佛法，那对对，然后去实修、修行过程当中其实是产生信力的最好的一个方式。为什么？你当你只有听闻佛法的时候，其实你欠缺实修的那一块。那听闻呢，其实就好像是我们在同学一定有以前有学过那个物理化学，对不对？所谓的化学的部分，化学的部分为什么要加上实验课，也就让你亲自这样子去做实验，然后看到这样的成果，对不对？那你就会知道哦，原来这个加那个会有怎么样的变化。那你如果只是背，就是单单不做实验，只是背那个什么加什么等于什么的时候，同学会发现你会那个东西对你来讲好像就是个文字而已。那相对于一样佛法也是这样，如果呢我们只是在佛法上面哎呀那个所谓的那个名相是什么啊，没有实际上自己去修的时候，那个东西永远都在名相当中、所以有些人说哎呀我学佛多久多久但是你如果没有跨出去那一步，也就是到实修的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呢不管学多久那个都还在文字上而已。那如果把自己停留在文字上其实是很可惜的、因为佛法绝对是这样可修可证的、那当你有实修的经验的时候，你能够啊原来呀、经文的这一段讲的意思是这样的时候，或者是说你以前看的经文呢你都看不懂，对不对？好，那可是你去实修以后，你突然有一天突然会觉得啊原来那个经文的那个意思啊就是现在的这个现象，那你才有办法去这样产生所谓的信力。 好，所以你要能够承担起很多的，像那个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有很多需要忍辱的啊，哦，忍耐的，哦，因为生活着本来就很多需要忍辱的，那你进入到修行以后也有很多要忍的东西啊，对不对？哈，哦，日常那个人家都去玩的时候，你在禅当中这样修行，对不对？好，那可是那你这个就必须要你这样心地能够承载得住了，也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东西比你这样出去啊，或做什么还要重要。那为什么能够成长成心力，就是你在修行上，哎呀，你有所这样契入了，对，就是这个样子，那你才有办法这样舍弃掉一些东西，那个心力才有办法这样能够整个的滋长来。好，所以这边后面就讲到了，世尊啊，何等名涅槃，什么叫做涅槃？哦，那其实我们知道到涅槃的话，其实就所谓的实相法来讲，其实已经不是用文字可以形容的。哦，那你要来定义这个涅槃的时候，同学就会开始觉得后面这一段好像有点难懂了，对不对？哦，那其实就是因为文字无法去界定的时候呢，其实就会用一些想那种思想上的那种概论来讲，那所以同学会看到非什么非什么非什么，对不对？哇，好熟悉哦，对不对？都是否定的。为什么都是否定的？因为涅槃是，如果所谓的涅槃所谓的实相，就不是文字可以形容的，所以只能用非，不是这样子来这样告诉叙述啊，对不对？好，你只要落入到文字当中，就是告诉你是什么的时候，那就不是什么了。好，同学可以去领悟这样的一个道理。好，那你未来在看到非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熟悉哦，原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边讲到何等名为涅槃，那涅槃呢名为解脱。那在迦摄复言啊，所言解脱为是摄也，为非摄也。那解脱到底是摄还是非摄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摄，什么是非摄。好，在解释上呢，我们看一下非摄就是不是物质啊，或物理现象。好，那四大所成呢，或四大所生法为摄。好，四大我们就知道是地水火风嘛，这四大呢合合而成，那所产生的法为摄，不然就称为怎样非摄。那五蕴当中去掉摄蕴，受想行识就是所谓的非摄嘛，对不对？除了摄蕴为摄的话，其他四个怎样都为这样非摄。好，那这边回到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个就开始问，好，那到底解脱是摄还是非摄啊？好，那佛言啊，好，那个善男子，或有是摄，或非是摄。好，有没有看到？好，或有的是这样是摄啊，可是有些这样非摄。哦，言非摄者呢，就是声闻缘的缘结的解脱，叫做非摄。那色呢是怎样？是色者呢，即是怎样？诸佛如来解脱啊！诸佛如来的解脱，同学在这边一定觉得很难懂，对不对？怎么非色是那个声闻缘觉？那色为什么是怎样？诸佛如来的解脱哦，还落入到色蕴当中啊？同学要知道，声闻缘觉会不会再来所谓的度众生啊？对不对？不会的嘛，所以他们怎样再来不会有所谓的，就是落入到怎样摄运的一个家集，那个聚集嘛，叫摄运的部分嘛。所以以身为缘觉的解脱，他们就是不会再到这六道当中再轮回了。可是呢，诸佛如来的解脱呢，他们是怎样就会还有所谓的怎样度众生啊。同学要知道，我们就说佛不是入涅槃以后就怎样不会再来了吗？对不对？可是这个我们又落入到什么无常法当中了，又把如来当作无常法去想了，对不对？ 哦，其实如来为常嘛，对不对？哦，所以其实他们也会就是一些因缘性，哦，啊，就会有种种的示现。哦，所以在《妙法莲华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不知道的那个下方世界啊，哦，有无量的菩萨，这些菩萨其实都是什么释迦牟尼佛所度的。哦，所以我们知道怎样，哦，色者即是怎样诸佛如来解脱。哦，那你如果说哎，我们如果认为佛就是为色者的话，我们又怎样又落入到怎样我们自己想法的一个框框了。其实啊，佛怎样不落入到任何的怎样法的框架当中。哦，这都是我们用眼睛看到，啊，认为是这样。哦，好，所以善男子啊，是故解脱异色非色，有没有？一个是色，一个是非色嘛。好，那如来为诸声闻弟子说为这样非色。哦，所以那个如来为这些弟子们说这样非色。哦，那世尊啊，声闻缘觉若非色，云何得住？哦，大家想看看哈，哦，那你说他如果非色，如何能够得住呢？哦，所以这其实我们知道要证到声闻缘觉啊，哦，我们只能够知道就是声闻缘觉在长久之后啊，哦，那还要再 到那个所谓的菩萨道，然后再修行，然后再成佛嘛，对不对？哦，所以那样的境界其实是一般的大众其实也是这样不可思议的啊。哦，所以这边善男子啊，如非想非非想天，亦色非色，没有办法很用人的语言去叙述云何得住这件事情，所以佛用譬喻的方式，就好像是啊，非想非非想天，如果证到非想非非想天的话，亦色非色。哦，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非想非非想天。啊，非想非非想天呢，哦，有色界，无色界有四天。同学，我们知道到无色界的时候其实怎样已经没有形象了，就是只剩下心事很微细的波动，对不对？哦，所以此为其中的第四天，为三界。哦，就是我们知道色欲界、色界、无色界，无色界的最顶了。哦，所以他意曰讲有顶天，哦，就是最顶了。哦，那非想非非想呢，就是此天的禅定。哦，在这边的话，如果你能够入的禅定，就称为这样非想非非想定。哦，那此天的定心呢，哦，自极尽妙。哦，有没有看到，哦，自极的尽妙。哦，我们看到自极其实都是在包含的是这样文字当中这样你没有办法去形容的。哦，那所以如下地之初想，无如下地之初想。哦，下地大家知道欲天欲界天嘛，对不对？哦，没有我们这种粗糙的这种这样想了。哦，他们那个想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维系的。哦，你看他说故曰非想。哦，不是我们这种粗糙的想。哦，那善非无细想。哦，所以叫做什么非非想。哦，不是你说是非想也不对，所以叫做什么非非想。哦，所以这就是一种 双重的一个总否定了。哦，也就是你这个那另一种的想呢，又不是我们一般认知。哦，在下地欲界天这种初想，对不对？哦，那你要说到那种维系的想，除非你的境界正到那边嘛，对不对？好，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这样非想。那又善非怎样无细想，所以叫做非非想。哦，还有一些怎样很细微的细想。哦，所以据舍颂书里那个世间品里面，然后有讲到非想非非想天呐。哦，为此定体呢，非前七地的初想。哦，那所以名为这样非想。哦，那再来呢，若想全无呢，哦，便同这样此案。你说如果没有想，完全都已经这样断想的话，那就此案啊，对不对？哦，那所以有细想故名为这样非非想。哦， 你以世间的这种粗糙的想，又非那个想，那你要说它完全已经这样完全的非想了，又不是，它还有非常非常维系的想，所以叫做什么，我们能够叙述这样的现象，只有用非非想去叙述了。哦，蛮有趣的，哦，我们可以看到佛法其实很维系，那这个其实都是修行的境界。哦，你没有真的像现在的一般大众，哦，还在那个跟五欲的这个想法当中，就还在那边跟那个五欲的那个想法都还在纠缠，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想象什么叫做非想非非想。哦，好，那在密教当中啊，哈，那个胎藏界，哈，曼陀罗，哈，那个金刚部院啊，哈，东方四个阁楼当中，其中之一就是这个天，非想非非想天了，啊。哦，那密教的意思是色心二法非一非异啊。哦，其实你说色跟心，色法跟心法，你说它是一吗？也不对。你说它非异也不对，非一非异啊。哦，所以像这种的，如果已经到了那个佛的智慧的话，你要说它是一样也不对，你要说它不一样也不对。哦，同学，这个我们渐渐的觉得这个东西是很熟悉的了，对不对？哦，故于显教呢，就称为这样无色之处啊。哦，那魂化色法之楼阁以显密意，有没有？哦，我们就说密教其实呢，哦，他就是把这些所谓的这些种种的这些佛的智慧啊，哦，他很有趣，他用设法的方式去呈现。哦，一般我们知道没有办法去呈现嘛，对不对？可是呢，哦，他在那个密很有趣的是，他会用所谓的设法去呈现所谓的密意，以显密意。哦，所以楼阁有二层，哦，啊，下层有化佛。哦，那我们回到经文当中，所以这种非想非非想呢，意色非色，哦，那我一说为这样非色，你说是色，哦，你 又有些人是又有些是这样非色，哦，那所以佛也说啊，哦，为非色，哦，若人难言啊，哦，那非想非非想天啊，哦，若非色者云何得住去来，哦，然后静止，哦，那也有些人修到那个非非想天啊，然后就这样住在这当中啊，对不对？哦，那你如果非色，怎么会有所谓的怎样住，然后还有去来还有静止？哦，同学，这些都是一些怎样色法嘛，对不对？哦，同学想看看，一定有一样东西在住，然后有一样东西去，然后来，然后进，这个止，这些都在向上的动作。哦，所以你说它非色，那这些动作从何而来啊？哦，所以如是之意啊，诸佛之境界，有没有看到？哦，这些都是佛的一个境界，不是声闻缘觉所知。那解脱，那个解脱也一样，有没有？意色非色，说非色。所以我们就一开始就告诉大家，其实涅槃解脱法这些全部都是这样，没有办法用文字去叙述的。哦，所以这边就讲到了，有没有？也是这样，意色非色，说为非色。哦，意想非想，说为非想。哦，那如实之意啊，哦，那个佛的境界不是真为缘觉所能够知啊。哦，很有趣啊，既然不是真为缘觉所能够知的话，众生怎么会知道，对不对？哦，所以这些都在以众生来讲，这些都是超乎众生的一个这样想象。哦，都不，同学，那修行到后面是怎样心行处灭嘛，对不对？哦，所以众生如果还有想，都不在这样，不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修行的境界当中了。哦，好，那所以尔时呢，迦摄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啊，唯愿哀悯重垂啊，广说大涅槃行解脱之意。哦，那怎么样行那个大涅槃啊，怎么样入大涅槃，然后怎样行解脱。 哦，那佛藏迦摄啊，善哉善哉善男子，真解脱者呢，名曰远离一切系缚。有没有看到系缚？缚啊，哈、哦，其实就是肉啊，也就烦恼哈，系、哦、也一样哦。好，就好像我们被讲生死啊，哈、哦，生死轮回给讲绑在这里啊，对不对？哦，所以系缚在这边，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讲。六道当中讲生死一直轮回啊，对不对？那如果你真的解脱的话，就讲如离诸系缚，有没有？好，你就不会被绑在这里。哦，我们常常说啊，哈，有些人常常说，师父，其实我觉得我很自在，哈，很自在。好，那当然啊，有些人是心真的就是很多东西没有被办法怎样绑住他，好，那个智慧有啊，所以可以怎样超越这样的一个框架。啊，可是一般大众还是这样，在生老病死当中啊，哈，那个都不是真正的怎样自在啊。唯有呢，我们真的像那个佛一样修到解脱，然后离诸系缚，那个才叫做真正的自在啊，对不对？哦，不然的话，都还是我们人所想象的自在哦。好，就好像是。有人说，师父啊，我没有什么念头、哦、那他对于他所说的没有念头跟 佛法所定义的这样无念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怎么说？同学，当这个人在说哎呀师父我没有什么念头的时候，他有没有在起心动念？有啊，一堆的念头啊，对不对？只是他没有，一方面有可能他没有觉察到，另外一方面呢、哦，对他来讲这样已经是其实就算是这样，那个定义上他觉得这样已经是没有念头了、哦、可是佛法更加维系、啊哦、维系是这样，所有的念都这样不生起、啊哦、所有妄念不生、啊哦、那才叫做无念、啊哦、好，那所以这个就更维系、哦、跟这个跟解脱一样、哦、我们所说的这个其实文字上，好，那若则无有生啊，哈，亦无有和合啊，哈。如果到了解脱的话，同学想看看，已经这样不再生死轮回了，对不对？那会不会有生？不会有生了。那会不会有和合？也和合就是所谓的因缘性啊，对不对？哦，因缘性的和合啊，哈。譬如啊，父母和合生子啊，哦、那个 父母亲认识啊，哈、哦、啊，那个姻缘，那个就是交往啊，然后怎样结婚，然后怎样生死嘛，对不对？啊，可是真正的解脱不是这个样子哦，是故解脱名为讲不生哦，真正解脱已经讲不生了哦。好，所以这种。同学也可以去想一下、哦、这里已经这样，如果到了解脱它不是在因缘法当中了、哦、那那个就好像是涅槃也不在因缘法当中了、哦、那昨天刚好有一个那个居士就问，那师父那个起心动念是不是在因缘法里？当然啦、啊哦、我们都认为我们的起心动念就是我们的想法，对不对？哦、那可是同学你想看看你的想法在哪，从哪里来？今天我们因缘性听到佛法、哦、那我们的想法当中就有佛法的智慧，让我们怎样更加面对事情或处理事情的时候更加的有智慧、哦、所以我们的想法念头都还在因缘法当中、哦、好，那这边讲到啊、哦、譬如醍醐啊哦、其性清净、啊哦、那个如来一耳、哦、好，那个我们知道醍醐就是我们说做的那个乃书啊、哦、那它本质是清净的、哦、它如来也是这样、哦、啊，非父母和合而生其性清净、哦、不是 因为他父母和合生下他，然后他在修行，然后其性清净、啊、而是呢他原本就清净了、哦、所以这个在讲的就是这样，父母未生你前的本来面目，有没有、哦、同学禅宗里面不是有这一句吗？你去参参看父母未生你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其性清净啊，本来就是清净的啊。那我们因为一念的无明开始轮转，有没有？好，那就很多的那个染污啊，那个种种的颠倒想啊，对不对？好，所以这边再这样，以我前推来讲，如果这样。还没到父母还没生你之前，非因父母和合本来就清净了啊，对不对？哦，所以世间有父母者，为欲化度诸众生度故。哦，所以佛陀呢，世间他由父母而生是为什么？要度众生啊。同学想看看，如果佛陀跟我们不一样，他不是父母者生，他为化身啊，或师生或其他的那个 身法的话，同学想看看，我们会不会认同他也是人，这是一回事，对不对？好，那再来呢，我们他如果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说人其实很需要同理啊。好，我们都认为跟我们一样，然后他做得到我们才做得到嘛，对不对？好，这又牵扯到同学有没有办法相信自己能够成佛这件事情。如果佛示现的有一个地方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一定会说因为他是这样所以他有办法成佛，我们又跟他不一样，对不对？啊，我们是怎样父母所生啊，对不对？啊，那佛他不是父母所生的话，那他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能成佛，我们不能，对不对？啊，那所以你看那个佛陀为了要度众，一切都这样跟众生这样无二无别啊，对不对？好，你们大众生老病死，他就生老病死，他也视线病啊。哦，那他真的会生病吗？哦，其实都是一种视线而已。哦，就好像这边所说的，哎，好像他是也是从父母和合而生的啊，对不对？哦，那但是其实他本性啊，哦，他的本质是清净的。哦，同学要了解这一点。哦，所以示现有父母都是为了化度众生。那真解脱者呢，即是如来，如来解脱呢，无二无别。哦，好，所以不是 如来不是在身后然后修行然后 才为清净、啊，如来从头到尾都是清净的。哦，是众生的分别想，所以认为有生老，佛的有生老病死的问题。哦，所以叫他就好像在春月下，哦，然后种下很多的种子。那这个种子是怎样？当你天气有暖和，有没有得暖气的时候，同学冬天芽会那个种子会不会发芽？很难嘛，哦，冰冻之象，例如说那个在大雪雪地之下，那个植物没有办法发芽嘛，因为都被冰所覆盖，对不对？那它要什么时候能够发芽？就是这样，开始有暖暖气嘛。那个暖气就是你看那个到了一些会结冰的地方，它开始那个水融，那个冰融化了以后，那个种子才有办法这样发芽。哦，所以发芽以后，以循呢，哈，得暖气以呀，啊，哈，循变这样，很快就这样出生，啊，然后就发芽，对不对？哦，那真解脱者啊，则不如是。哦，解脱者呢，名为虚无。哦，所以虚无呢，即是解脱，解脱即是这样如来。哦，真正解脱是这样，称为这样虚无啊。什么叫虚无？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种下种子，那需要暖气然后才办法出生，这叫做因缘法。哦，因为因缘的一个怎样成就啊，哦，种子啊，哦，需要一些条件它能够怎样发芽，哦，那能够成长。哦，所以这个叫要是所谓的怎样因缘法。那同学想看看虚无是不是因缘法，就好像虚空啊，虚空同学想看看，虚空一直都是虚空啊，虚空不需要哪个因缘成就它才变成虚空啊，虚空一直都是虚空啊。哦，所以它不需要这样因缘法的成就。哦，所以解脱者名为这样虚无啊。啊，虚无即是什么？解脱。哦，所以解脱即是如来，如来即是这样虚无非作所作。哦，没有所谓的作者，没有所谓的这样所作者啊。 所以有没有一个人从那个生老病死好啊，出生然后开始学佛，然后开始这样那个成就啊，好，如果以这边来讲非做所做的话，没有作者，无作者啊。哦，同学，这个就《金刚经》里面讲的啊，对不对？好、哦，没无受者，哈、哦、啊，无那些种种的这些相啊，哈、哦，那一切只是这样视线而已，哈、哦，所以凡是有作者，哈、哦，犹如怎样，城郭楼观却敌啊，哈、哦，就好像是有敌人来了，哈、哦，那要怎么办？那一定要盖城楼啊，对不对？然后来抵挡那个敌人啊。好、哦，那这个是因为怎样？还有那个敌人在啊，好、哦，所以有作者就是这个样子。好、哦、啊，所谓的有作者，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哈，哎、哦，我们还有贪嗔痴的念头啊，啊，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持五戒来怎样？那个来确敌呀、啊，对不对？好、哦，所以都还有所谓的作者想，对不对？好、哦，那你如果到了如来，或者是解脱，或者是涅槃的话，无作者，哦，那所以是故解脱即是如来，又解脱法即是这样无为法。有没有看到无为法？不是不需要因缘成就啊，哦，好。譬如陶师坐以环破，嗯，陶师他做了一个陶器以后破掉了，那所以这个陶器本身有什么生住意灭，有没有啊、就是陶器产生的，然后怎样住嘛，就是成为陶器的这个时间，然后后面怎样意就有所变化。哦，我们知道陶器其实它从一做出来以后就开始慢一直在这样变旧了，哦，所以生住意它一直在变化当中。那你有人说师父没有啊，哦，他一看他做出来以后啊，哦，然后就这样摔破了，哦，所以没有所谓的变旧这个时间啊，哦，其实是我们不够维系。哦，那个陶器从做出来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开始在变旧了，哦，啊，只是我们没有维系到可以观察出它变旧的地方，哦，像就好像是我们这个色身一样，同学一定会说，师父，我坐在这边啊，没有意呀，啊，哦，我们说的生老病死嘛，一般大众是叫生老病死。那我们没有任何变化，坐在这边没有任何变化。其实我们坐在这边，细胞不小心替换多少了，哦，里面的那个我们说那个有些细胞是活几分钟啊，对不对？哈，哦，或几个小时，或者多久，哦，啊，所以这个细胞其实一直在替换。那可是我们没有维系到能够这样觉察这些，哦，所以一切都在这样变化当中啊，哈，哦，这是对那个一般的大众众生来讲，可是如来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哦，所以陶师坐以环破的时候，其实呢他做好的时候东西就已经开始这样一直在变旧，那后面怎样破了就这样生住意灭就灭了嘛，对不对？好，哦，因缘法即因缘法什么灭嘛，对不对？好，哦，这个做了这个陶器就告诉我们因缘法生，因缘法什么灭嘛，哦，所以解脱不尔啊，真解脱者不生不灭，真正解脱没有所谓的生灭的问题，哦，那是故解脱即是如来，如来亦尔，不生不灭，不老不死，不破不坏，非有为法。好，没有，好，我们在心经里面不是有的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对不对？哦，就是这样子，哦，因为它是怎样非有为法，也就是在无为法当中啊，好，所以不落入另外，不落入两边啊，哦，不落入到生灭当中，哦，如果有生灭就是有为法，哦，好，所以以是义故名曰如来入大涅槃。那不老不死有何等义呢？老就是名为这样千变，哦，那个老就是我们知道它有那个风大的性质，千变就是风大的一个比较变化嘛，哦，那老就是例如说，哎，你头发开始从几根开始 一直越来越多都变白了，对不对？好，那皱纹呢，从几根开始就是开始又越来越多皱纹了，那直到就是真的很明显的所谓的发白面皱。好，那使者呢身坏命中啊，好，如是等法呢解脱中无啊。好，你说的生老病死那个是在相上，那可是你如果说这些东西呢没有在解脱里面，解脱里面是没有这样的这些问题的哦。所以以无事事故名为解脱。所以什么叫解脱呢？不老不死不生不灭，有吗？不破不坏非有为法，就称为什么解脱啊？哦，所以同学有没有看到都是用不或者用非来形容，对不对？哦，那个就是因为啊，人语言没有办法形容那个解脱哦。如果你用语言去形容的话，例如说同学你用生你用灭在形容解脱的时候，代表你落入到怎样，一方面是怎样生灭因缘性嘛，落入到因缘法当中。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有生灭的话，就是这样所谓的这样有为法了哦。那可是呢我们知道啊，好，所谓的解脱是这样无为法哦，所以一定是不落入到生灭当中的才叫做解脱哦。同学要能够这样了解这个哦。好，所以我们就可以这么说，涅槃解脱都没有这些生死的问题哦。那会有生死的问题是众生着相而产生的哦。好，所以有没有看到如来亦无法白面众有为之法。好，那众生就会问啦，说佛没有生老病死的问题，可是佛有没有视线白头发 啊有没有视线这样长皱纹啊，有没有视线入涅槃啊，所以都还看起来好像表面上都有这样有违法这些生老病死的问题啊，可是事实上呢，这些其实都是一种视线而已，也我们就用一些比较白话的方式讲，就是演了一出戏给大家看，这出戏同学能够说它是真的吗？它就是一场戏而已啊。所以有没有看到我们在那个佛经里面常常都听到所谓的游戏人间有没有，游戏神通有没有，游戏神通之类的有没有，那个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其实世间法当中啊，其实都是佛陀来讲游戏一场而已啊，也就是来这边演一场戏给大家看，叫做佛陀出世了，阿佛陀讲经说法了，阿佛陀呢度完了众生之后，阿佛陀入涅槃了，这就是一场戏。那现在怎样戏散啊，众生还在说哎，这出戏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还在执着在那个戏当中啊，所以叫入戏太深，对不对？所以佛就开始告诉大家这些都是怎样，不是佛，不是这些无常法，佛是这样常法哦，所以佛没有这些生老病死的问题啊。众生入戏太深，所以一直告诉佛陀说有，你有生老病死，你明明就视线那个头发白啦，长皱纹啦哦。好，很有趣哦，众生真的是看到了相以后啊，不管你再跟他讲实相的真理，他都怎样没有办法契入，对不对？他就执着在那边，就一直跟你说有佛就是有视线，他出生了70、80活了80年，然后怎样生老病死啊。好，那所以这边所谓的病者呢，400世病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400世病。好， 等一下，刚才按到了什么？来，就是在这里。好，四百四病呢，就是所有病全部的称呼。那在《大智度论》第65卷里面有讲到，四百四病呢，四大为生嘛。好，那这个地水火风呢，常常互相的侵害。哦，有时候我们身体会呈现地大，有时候我们身体会呈现水大，有时候我们身体会呈现什么火大嘛？哈，当中同学最明显的火大，对不对？哈，那个整个那个情绪来了，脾气来了，火大的现象嘛，对不对？哈，那这些都其实会互相的这样侵害我们的这个色身啊，对不对？哈，所以一一大当中啊，哈，百一为起。好，就以百一来开始算的话，人病有怎样220啊，好，那水风起故热病有怎样220，所以加起来一共怎样440嘛，对不对？好，那其实我们的调身体也是一样，好像我们去打禅期啊，好，那其实身体都还是会呈现所谓的水大或者是火大的现象。好，那在调身的时候其实不能够快。好，有些人说哎呀师傅，我现在呈现水大，好，或者是我现在呈现火大，我呈现火大这样 一个刮雷这样吃下去，然后这样哇那个火就降了，对不对？好，就能够做了。其实不是，一般是那个色身没有办法这样调。好，色身的调法是就是我们例如说我们现在呈现火大，那我们的体质女众，尤其是女众体质比较容易这样，虽然它呈现火大，可是是小火或是虚火，所以你降子可以降一点点以后又还要再吃一点稍微有一点能量的东西让它这样再恢复一下，不是一下把它这样降到底。现在人的对自己也没有 很有耐心，对不对？一听到火大，好，那西瓜就这样整个这样吃，对不对？好啊，那个橘子，好，那个其实都是伤害色身，有没有？好像现在人的所谓的四百四病，有没有水的或者是火的这种侵扰，其实都是这样来的。好，所以在禅修当中，尤其身心是比较维系的。哦，你如果那一下降太快的时候，其实对女众的来讲，它是这样会呈现那种虚，有没有？好，那马上从火大就变成啊流鼻水，对不对？好，那些现象，所以那个对自己要有非常的有耐心，尤其是禅修当中那个维系感，不是我你会说哎呀师父啊，我在山下也是这样调的啊，好，也是这样吃啊，啊为什么在山下没有问题，我去禅期那同样的一块西瓜啊在山下吃没感觉，而在山上吃流马上就流鼻水了。哦，那是因为我们在禅修当中其实身心的变化是比较快的。哦，那你如果一降太快的时候，那个现象就会这样呈现出来了。哦，好，那相对性的我们经过禅修以后身体也比较身心都比较维系。哦，那有些人说哎，怎么会禅修以后啊，那身体反而变差了。哦，啊稍微冷一点就要穿啊，就要就是蒙成那样子，对不对？好，那会有人说哎呀你是不是越禅修身体越差，其实并不是，以前我们身体比较粗糙，对不对？好，那一些风来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热啊我们没感觉啊，对不对？可是禅修以后身心比较这样微细，好，那稍微一点风来我们就感受到了，我们不用等到这样感冒再来调整啊，对不对？好，在有感觉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调整。哦，所以这个是在禅修的时候其实身心的变化都是越来越微细。哦，啊所以对一些那种所谓的那种热啊冷啊我们都会这样比较敏感，啊比较敏感的时候我们调身体的时候都必须要这样比较微细一些点。哦，并没有办法像在山下这样哇，不是说你在山下怎么吃你去禅修就怎么吃。哦，那个是不一样的。哦，那绝对是不一样。哦，所以有时候去禅期的时候就是学会要怎么样去调食。哦，要怎么样去调食。 哦，有些吃的变化很快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是非常冷的。那我们下山以后一样在调食的时候也不能够这样一下子就吃啊，哦，像一般有些没禅修的，我看他吃那个橘子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吃这样一两颗，哦，那好像都没问题这样。那其实如果你去禅修以后，哦，那大概吃个几片，哦，那个其实那个能量降下来，哦，其实就 以女众的身体，哦，其实是比较容易呈现水它的成分多了。啊，所谓的火大部分都在虚火，哦，所以没有办法用很多很强烈的手段去这样让它降下来，哦，好啊。你如果在禅修的时候降太快的时候，那个变成就是这样疲累，哦，没有办法做，哦，所以这种在去禅修的时候，这个这些整个体验到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就会有一些对那个环境对很多东西的一个改变，哦，所以这边讲到事出无故啊，哦，名故名这样解脱，哦，所以解脱没有这些问题，有没有？没有所谓的病啊，是百病，哦，前面告诉你没有老死，这边告诉你这样，你生老病也没有这些问题啊，哦，所以无疾病者名为真解脱。那佛有没有视线生病啊？有啊，可是那叫做视线，哦，同学千万不要一直把佛的视线当做一种这样，哇，那个什么都跟我们一样，他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众生的执着是无时无刻啊，哦，那我执啊，哦，尤其是那个我们知道那个第七世的运作啊，从无始以来有没有一念的无明就开始一直支取啊，有没有，哦，而且都从来不间断，哦，你说你在做梦的时候总可以这样七世休息一下，没有，哦，同学你看看你在梦里面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觉得哎呀我在做梦，哦，你在梦里喝水，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在喝水，对不对，哦，啊，我遇到一个人，啊，我怎么样，对不对？他只是在梦里面的时间跟空间他的这样那个限度会比较小一点，那可是那个执着性我执的部分这样念念当中都有我，哦，所以就知道众生的执着是这样，不管你在我们认知的醒着跟睡着其实都这样，那个我执都还在，哦，好，所以众生这么执着，哦，啊，所以佛也一直讲，嗯，佛没有生老病死的问题，哦，那众生又哎讲一讲又讲又翻回来，哦，有啊，你有视线生病啊，哎，有啊，你就是那个什么王跟王妃皇后两个怎样生下来的，不是吗？哦，你看绕讲了半天又会再绕回来，哦，那所以我们就说只是戏一场啊，哦，同学千万不要入戏太深了，哦，所以我这边讲到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无病啊，是故法身亦无有病，哦，所以没有这样的问题，哦，那法身无病即是如来，哦，如是无病即是无来，哦，好，那死者的名曰身坏命终，哦，什么叫做死？死就是我们这个色身不行的嘛，对不对？好，哦，那所以这样生这个色身没有办法用了，哦，那这样命终啊，哦，那世事无始呢即是甘露，哦，四处无始即是甘露，哦，是甘露者呢即真解脱，哦，那以解脱来讲其实他没有所谓的这样身坏命终的问题啊，哦，那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成就如是功德，云何当言如来无常啊，哦，好，所以不能够讲佛是无常啊，哦，那这个若言无常无有是处，你要是说如来为无常的话没有这样的道理啊，哦，佛只是来示现，哦，像一般的入戏太深就是看到那个男主角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啊，那个女主角怎么样怎么样啊，可是你回到现实生活的当中啊，例如说那个 我们女男主角他讲哇，那个在那个演戏当中，他演他武功很高强，对不对？可是同学，你想他下了戏之后，你会不会还指着这个男主角说：“哎呀，他武功高强？”不会嘛？你知道他在演戏嘛？只是戏一场嘛，对不对？哈，他在那个演戏的时候，他是一个武功高强的一个那个人呐、啊，哦啊，可是他回到现实生活，我们会知道他其实没有武功啊，对不对？好，那一样啊，啊，佛也只是来演一场，就是在无常的这个戏当中示现生老病死啊。为什么佛明明是常，你一定要怎样？入戏太深，一直在说：“哎呀，佛啊，你就是生老病死啊，哈，你就是无常啊，哈。”所以佛一直在告诉你，这个只是演一场戏，哈，同学不要入戏太深了，哦。所以是金刚身云何这样无常啊，哈。如果是金刚身，哪来的无常啊？金刚身发生为常啊，哦，好。是故啊，如来不明为假命中啊，好，那如来清净呢，无有扣慧，好，本来就清净啊，哦，所以没有扣慧的问题。所以你能不能说佛呢，就是那个一念的无明，然后开始轮转，然后经过修行，然后再成佛？不行啊，因为人家本来就清净的，无有扣慧啊，啊。那讲佛我们可以觉得嗯是这样啊，如果告诉你你也是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这样，本来清净无有扣慧耶，哦，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梦一场当中。同学了解这意思吗？佛法一直在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啊，可是众生呢，因为这样我执啊，还有第六意识的了别性，所以一直在这样了别当中哦。好，所以如来之身啊，非胎所悟啊，哦，不是那种入胎啊，哦，那种在那个母亲的子宫当中那种所悟啊，哦，一般那个也是胎是就是众生来这边那个就是出生嘛啊，就有很多的念想啊，哦，啊，所以有很多的染物啊。佛本身就这样清净了，哦，所以如怎样分陀利本性清净。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分陀利。分陀利的话，它是就是所谓的白正开敷之白色的莲花，正在开的白色的莲花。哦，那稀土之莲，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莲花有没有？有青色、青光、白色、黄色、黄光、赤色、紫光、白色、白光，对不对？哦，有这四色的莲花。哦，那又随未敷开落，哦，有时候是还没开啊，有时候是已开了，对不对？有时候开始这样花落了，对不对？好，哦，这三十而有异名啊。哦，那分陀利就是白莲花正在开，那个叫做分陀利。好，哦，那在这四种颜色花当中，这此花白莲花是最大的。那花瓣呢数百，哦，啊，一名这样白叶花、哦，像妙法莲花经当中的莲花就是这个白莲花，哦，好。那所以像分陀利有没有？白莲花本性就这样清净了，哦，就好像是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意思了，哦，我们都觉得嗯，那个出淤泥的东西必定这样有所染污啊，所以要清，对不对？可是其实分陀利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哦，本来就清净了，哦，不会因为它这样在污泥里面成长出来就这样就是污秽的啊，哦。同学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种就是在那个白天当中，那个刚好那个花刚莲花该刚开的那个样子，哦，同学可以有，你可以去看一下哈，哦，之前有 po 那个照片，对不对哈，哦？那莲花看起来就会很像这样假的， 哦，那个非常的细，哦，非常细嫩，哦，那他那个都是那个出淤泥，哦，在淤泥当中，可是他俩整个莲花非常非常干净的，啊，哦，所以就好像佛陀视线在这世间当中生老病死，啊，他但是他俩出淤泥而不染。哦，所以你不能够说哎呀他在淤那个莲花生在淤泥里面，所以这个莲花就是脏的，可是人家讲本性是清净的，有没有？哦，那如来解脱亦复如是，如来解脱即是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哦，那是故如来清净无垢啊，又解脱者呢，哦，诸肉穿有啊，哦，永无一语啊，哦，那如来一耳啊，哈，也没有一切的诸肉穿油，哦，那又解脱者呢，无有斗争，哦，所以也不会有斗争啊，对不对？哦，例如呢，饥人见他饮食呢生贪夺想，解脱就不会这样，哦，又解脱名为这样安静，哦。那看到这边，同学会不会想到那个常不清菩萨？对不对？好，我们看到那个常不清菩萨呢，哈，见到所有众生这样皆作佛像，对不对？哦，所以他也不会跟众生起贪念，也不会跟众生起嗔念呐，啊，对不对？哦，因为众生皆为佛，哦，就好像这边的譬喻啊，哦，像这些饥人见他饮食生贪夺想啊，其实解脱就不是这样，对不对？好，哦，那个就像常不清菩萨一样，对一切的众生其实的啊都是清净的。好，哦，他见所有众生，其实他就是用看到的，就是所谓的实相法。哦，他的那个不是一般大众啊，哈，哦，有些人说，哎呀，那我也是常不清菩萨，我见众生也都一样。哦，都是佛，哦，那个只是我们自己自我的认为啊，哦，如果你真的这样的话，那个众生打骂你，你会不会还手，对不对？哦，如果会还手，代表我们不认为众生是佛啊，对不对？哦，这个是在实相法，他真的有修正到那边的，哦，啊，所以已经有佛的智慧了，哦，这个智慧就不是我们所说的用人的智慧去揣测佛的智慧，他有修正到那边了。同学要了解这意思，那个有修正到那边跟那个还没有就是修正到那边智慧差很多，哦，所以那个呈现的现象，哦，好像我也认为这个样子啊，但是呢，哦，在遇到境的时候，哦，一般众生就有这样很多种的想法，哦。好，所以凡夫人眼呢，哈，福安静者呢，哈，为摩西首罗，哦，这是自在天呐，啊，哈，哦，自在天呐，啊，哈，如是之言呢，啊，哈，即是虚妄，哦，那真安静者呢，毕竟解脱，毕竟解脱就是如来，如又解脱者呢，名曰安稳啊，哈，哦。如多贼处啊，不名为这样安稳，哦，真正的安隐啊，哦，应该是就是清净，哦，然后非常的怎样， 没有真的就是不会有像这个多贼处啊，哦，好，那清怡之处名为安稳，哦，那是解脱中呢无有部位名为安隐，哦，好，是安隐呢，就是这样真解脱，真解脱就是这样如来，如来即是法，哦，好，这边我们看到如来即是法，哦，众生在看大众的时候，在看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认为什么？如来是如来，法是法，对不对？哦，如来是那个已经修行清净成就的那尊叫做如来，那法呢是他所说的法啊，流传下来那个称为法，啊，可是其实如果到了大圣的一个佛法当中，有所谓的一体三宝，同学还有印象吗？哦，一体三宝其实就是佛本身有没有具足法，有没有具足身，对不对？哦，所以本身是互相含摄的，哦，你没有办法把它怎样拆开想，哦，所以这边讲到如来什么即是法也，哦， 那又解脱者呢，无有等侣。好，我们看什么叫等侣。好，等侣就是所谓同类之人啊，像报恩经第五卷里面讲到共诸等侣呢，出外有关啊。阿涅槃经第五卷里面来讲啊，又解脱者无有等侣啊，好。有等侣者，就如有国王有邻国，有国王还有邻国，这就叫有等侣啊。那解脱者呢，没有 无有如是啊。那无等侣者呢，就像是转轮圣王，那无有能与作其者等者啊。那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同学转轮圣王就是四大洲啊，里面怎样最富有的嘛，对不对？啊，没有可以跟他相比的，对不对？因为转轮圣王是四大洲里面最富贵的，所以没有可以跟他这样相比的，那解脱异而无有这样等侣，你如果能够证到解脱，那真的就是这样。佛像佛不是有个称号叫无等等啊，对不对？就是没有除了佛以外，其他的众大众都没有办法跟这样佛相比啊。好，所以无等侣呢，就是真解脱。那真解脱就是如来转法轮王。是故呢，如来无有等侣，有等侣者呢，无有是处啊。那又解脱者呢，名无为这样无忧愁。那有忧愁呢，譬如国王啊，畏难这些就是强邻而生忧愁，有没有？有些国家有没有旁边有一个很强的国家的时候，又怕他来侵犯你啊，所以就会产生忧愁嘛，对不对？那解脱者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他无等侣啊。同学了解这意思吗？所以无等侣就是没有所谓的这样冤亲债主啊，对不对？好，所以佛解脱者呢，则无有是事。又譬如呢，坏愿呢，则无忧虑啊。那解脱者亦恶啊，无有这样忧畏。同学，这个为什么佛没有那个所谓的忧畏啊？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我们知道清净嘛，像一般来讲，我们说持戒其实最好是最清净的，如果我们能够持戒的话，其实不恼害别人，别人也不会来恼害我们嘛，那所以他就是会不会去畏惧，那佛的无忧畏呢，在那个大智度论里面就形容到，有一次呢，佛跟好像他弟子好像是舍利佛吧，就两个人走在路上，然后就有一只鸽子呢在旁边。那佛呢这样子走过去的时候，那鸽子没有反应，因为这样无忧畏啊，佛清净嘛，都持戒，所以那个以这个鸽子来讲的话，他也不忧畏他，对不对？那可是呢，那个像他弟子这样舍利佛这样走过去，影子稍微这样遮住他一点，那个鸽子就开始这样。赶快飞走，在那边跳跳跳，赶快飞走了，就会产生这样忧畏的心啊。好，所以无忧畏者呢，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呢，名这样无忧喜。譬如呢，女人呢，只有一子，那从意远行呢，处得凶问啊。那闻之呢？有一些凶的这不好的讯息啊。这个女人因为只有这个小孩子，那她又那个去当兵，然后远行，那听到以后就开始这样很忧愁啊。后来又我听到这个小孩子活了，又生欢喜，所以有没有那个人众生的情绪，有没有发现，都如果我们心有很多那种就是 一般像佛清净没有这些问题，那一般众生呢，哈，那心的那个起伏就对着这个境呢，我就开始这样很多的起伏嘛，哦，那一听到小孩子当兵，然后哇，那个很担心啊，一听到他有问题很伤心，然后听到他没有问题了哈，活过来又生欢喜嘛，那心就随着这个境这样一直在那边转呐，哦，这就是众生呐。哦，众生的心就是这样子。哦，那可是在解脱当中呢，哦，无有事事，哦，没有忧喜，这才叫真解脱。哦，所以佛的示现，我们就说佛呢也跟我们一样行住坐卧，有没有？那个一大早呢，哦，佛就开始这样洗足浴啊，就出外去托钵，一样托钵，托钵回来呢，哦，洗足浴敷坐而坐，有没有？就铺那个布在地上，好，然后就开始讲敷坐，然后就开始这样打坐，对不对？那我们就会问，他的行住坐卧跟我们都一样，差在哪里？就差在这边啦。众生的起心动念很多，对境就有很多的这样起心动念，然后有很多的怎么忧愁，那可是佛呢，没有这些问题，他没有任何的什么起心动念，好，所以无有无如是事啊，好，无忧喜者则是怎样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呢无有尘垢，真是解脱他不会有任何尘垢，尘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这样烦恼啊，或是贪嗔痴啊这些啊，那好像是春月日末以后啊，那个风起这些尘雾啊，那在解脱当中无有事事，那无尘雾者呢，就譬喻这样真解脱，那真解脱呢即是如来，又好像是圣王记中啊，那个明珠无有垢秽，那解脱一样就是这样无有垢秽，所以无垢秽者呢就是比喻为讲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就好像真金性啊，不杂沙石，名为这样珍宝，真金，如果金子啊黄金有没有，你提炼出来的话，它也能够这样不掺杂这些怎样沙石在啊，对不对？好，那一样，我们的真金性有没有在？也有啊，好，那大众会说，哎呀，有啊，我们都掺杂这些贪嗔痴的念头啊，其实啊，我们的佛性这样还是这样如如不动，如真心性这样不杂沙石的啊，这名为这样真实。那有人得知呢，生于才想啊，那佛解脱性亦复如是，如彼这样真实啊，好。那彼真实者呢，欲为这样真解脱，那真解脱即是如来，好，那后面又譬喻了，怕众生再这样子，又有一点开始这在讲什么，所以用譬喻法，好，譬如有瓦座的那个瓶破掉了，那这个生这样生湿啊，那湿就是那个瓮那个破的声音啊，那个瓮破的声音啊，那金刚宝瓶则不如是啊，你会破的叫做瓦瓶啊，对不对？可是如果这个瓶子叫金刚瓦瓶的话，它不会有那个破的声音啊，也不会破啊，所以佛解脱者亦无湿破，如果真的是解脱的话，它就好像是这个金刚宝瓶，它不会破，所以它为常，有没有，不变的，那金刚宝瓶就是真解脱，真解脱就是如来，是故如来身不可坏，那行深施者呢，如彼麻子啊，沉热之时啊，至于之日泡，就是爆出身震爆啊，好，一样啊，所以你 用向上来解，其实有种种的问题，可是怎样以解脱来讲，无有是无有无如是事啊，哦，没有这样的问题，哦。好，如彼金刚真品之怎样无失破身啊，哈，哦。那假使呢，百千无量百千之人呢，哈，哦，悉皆共摄之啊，哈，哦，无能坏者。哦，这个瓶子呢，如果你叫了百无量的百千人啊，一起来讲射啊，射这个瓶子的话，也没有办法让它坏。哦，那无失破身就譬喻讲真解脱。哦，所以金刚以这个解脱叫做金刚瓶啊，哦，这个瓶子是不会破的，哦，不会破的。那真解脱者呢，即是如来。哦，如贫穷人呢，负他物故啊，哦，为他所系，枷锁策罚呢，受诸这样苦毒啊，哦，就好像贫穷的人呢，哦，负他物啊，哦，那又为他所系的这枷锁啊，哦，所策罚，哦，啊，受这些苦毒啊，哦，那解脱当中呢没有这些事情，哦，所以有没有发现，哦，我们所想的这些向上的这些问题都不是解脱的问题，哦，所以不要用向上的这些来这样揣测，用我们的那个思维来揣测解脱是什么，哦，其实都不是，哦，你用想的，哦，只要你有发任何的念想，那个都不是解脱了，好，了解这意思吗？好，好，那犹如呢，长者多有财宝，无量亿数的势力，好，那自在不负他物啊，哈，福解脱者亦复如是，好，多有无量法财珍宝势力，自在无所负也，好，那无所负者呢，命誉为这样真解脱。那真解脱者呢，即是如来，哦，那又解脱者呢，名为这样无逼切，哦，就好像是夏春天啊，哦，色热对不对，哦，那夏日时甜，那冬日呢处冷，哦，那就好像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觉得春天的时候开始这样有点热嘛，哦，那夏天的时候我们开始这样时甜的，哦，那个到冬天又开始这样触摸这些的开始这样觉得冷啊，对不对，哦，那真解脱当中没有这些不是意识啊，哦，没有这些这样，那我们觉得这样不就是那些不与那个示意，就是你看像这些，哦，我们不喜欢热嘛，啊，也不喜欢这样冷嘛，对不对，哦，这些我们都不喜欢，哦，那真解脱当中没有这些问题，那无逼切者呢，哦，就名誉为这样真解脱，真解脱者就是这样如来，哦，又逼切者呢，譬如有人饱食鱼肉而复这样饮乳啊，哦，就吃鱼肉吃得很饱又在喝这个乳，哦，世人则为进食不久啊，哦，那这个就在真解脱当中也无有事事啊，哦，所以这其实都在譬喻啦，哦，你这些向上会发生众生会发生的这些问题呢，真解脱里面都没有，所以佛为讲真解脱，所以也没有所谓的生老病死的问题，也没有所谓的忧恼啊，也没有像一般众生的这些病痛啊，也这些众生也有很多的不适宜啊，对不对，哦，那个冬天啊，好冷哦，对不对，哦，不舒服啊，夏天现在夏天很热嘛，对不对，哦，也是不舒服啊，以解脱来讲他这样真正的解脱都没有这些问题，哦，好，那我们再看也无这一切念中啊，哦，谁能害我，也都没有人可以害啊，哦，这一因为讲本身清净有没有，哦，我们在看那个持戒的时候啊，哦，那个其实杜顺和尚是持戒当中最好的一个案例，哦，杜顺和尚累生累劫他不偷盗，哦，他没有种下什么通盗的因啊， 哦，所以他有一次就把他这样讲，人家不够幸福啊，他就说，哎呀，我今天呢吼，累生累劫没有种下头道的因。好，那众生会觉得，哎，真的吗？要不然你视线看看嘛，对不对？哈，那他就把他的草鞋挂在那个城墙外面三天，啊，都没有人去偷，因为他怎样累生累劫没有种下那个偷盗的因，所以他的鞋子本也不会怎样为人所偷盗，哦，就是这个样子。那佛呢，本来就清净了，所以怎样也就不会有这些事物来讲害他，来逼切他，哦，像有些这些毒蛇啊，哦，然后也远离这二十五有，哦，这些种种的，哦，所以同学这边其实可以自己看，啊，哦，因为蛮多都是在讲这些，哦，那所以他这边就讲到真解脱是怎么一回事了，啊，其实主要是要让众生能够了解真解脱，解脱到底是什么，哦，因为大众都会揣测嘛，哦，我还有一次听到有一个人在描写那个鹿鼎，还讲得蛮好笑的，哦，他就说，哎，那个人啊，衣服怎么样怎么样，哦，啊，没穿好啊，所以那个人看起来好像鹿鼎，哦，这就用相上在讲鹿鼎这件事情了，哦，那其实有时候在禅修当中啊，好，如果没有我们说为什么那个禅修前为什么要上课，哦，你要有一些正知见啊，对不对，哦，啊，不然的话去到那边人云亦云，看到那个现象，哎呀，那个就是入定，看那个现象就禅言禅语啊，啊，可是到底怎么是入定他也不，其实也不了解，哦，啊，所以就在那边起很多的妄念啊，那个样，那个现象就是入定啊，那个现象就是，哦，啊，最近有看到人家在做宣传啊，哦，他就说，哎，只要你来上课啊，哦，三分钟入定，好，哦，好，现在的大众啊，哈，其实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怎样佛法的一个怎样认知啊，哦，不然的话，有时候人云亦云，然后那个还讲的似是而非的，你也信，哦，那个就真的是，好，哦，我们有时候常常听到一些不可思议的言语，哦，佛法佛的智慧不可思议，哦，啊，可是，在一般的世间法当中，有很多人形容一些现象，也形容的这样所谓的不可思议啊，哦，好，所以还是要来听闻佛法，然后增长我们的智慧，才不会人家说这样啊，啊，你就嘿嘿嘿啊，就是这样啊，人家说哎，那个现象是入定啊，天哪，你入定怎么会是用向上去讲，对不对？好，哦，所以你看他这个有很多的那个，定都没有办法是这样，何况是叫做解脱，哦，解脱这件事情你如何用相，然后如何用这一般的大众的这些生老病死，如何用相上的这些心态的这个转折来去叙述呢，哦，这边全部都告诉你不是这样，哦，非呀，啊，哦，好，所以这边就同学自己看啦，哦，如果有问题就问，哦，那也没有生或不生的问题，都无有是处啊，哦，哇，这里很长的一段其实都在讲这样的事，那后面就开始讲到肯定的部分了，哦，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哦，那今天就上到这边，下个礼拜的话我们就大概带一下同学来告诉到底什么，前面是用那个非的方式，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好，那后面开始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真解脱，对不对？好，真解脱，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回向，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